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4集。终于被石俊没有规律的言论惹急了，魏翔咬着牙吼他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观念。
石俊没头没脑地说了，继而补充：“范宇一本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，他因为被流言重伤而做了恶作剧，事后有些后悔。”这也是他为什么拔掉电话线不愿意跟你通话的原因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出于某种原因而做了有点恶意的事情，事后发现这件事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，这时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这样的人会告诉自己不要逃避，我害死了一个人，我这一生都要背负负罪感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逃避不是办法，我不是有意害人，主动交代真相还可以宽大处理等这样积极的想法。而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来投案自首，这并不奇怪。而范宇毅正是拥有正确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人。
这么说，范宇毅不是凶手？
魏翔眼中的疑问毫不掩饰地投向石俊。而石俊似乎还没说完，他转回身指了指隔壁房间的范宇毅：“你和他是同学，平时交往的时候也会有些感情基础，所以你们私下里也会联系，说说家常，聊聊以前。以范宇毅来说，你失去了孩子，他一定要安慰你，而你也可以发些牢骚，你们的关系仅此而已。”说到这里，魏翔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些，但没有机会向石俊确认范宇毅并非凶手，因为石俊马上提出另外一个可能性：范宇毅与魏翔之间没有所谓的感情，那么如果他是凶手，他与谭岩之间就存在着不为人知的旧恨，这种旧恨不会来自谣言，因为这一点理由实在过于牵强。姑且不论两个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过往，单说谭岩的死亡时间，17日凌晨4:30到5:30因中毒跌水中无法自救而溺水死亡。法医给出结论，误食毒药后发作时间是2分到5分钟，那么谭岩吃下有毒鸡蛋羹的时间就是死亡时间。而经过解剖化验后，确定了死亡时间吃下的鸡蛋羹量无法与所剩下的量相吻合，这就表明在此之前谭岩已经吃过一次没有毒药的鸡蛋羹。吴美华在16日下午1点左右做好了一大碗的鸡蛋羹，然后放进冰箱，一般家庭的晚饭时间在6点到7点。假设谭岩的晚饭时间正常，那么他在晚7点左右吃过鸡蛋羹却没事，这就说明鸡蛋羹没有毒。而范宇毅是在当晚7点见到了谭岩，他还好好的活着，这一点说明下毒时间肯定是19点到3:30之间，也就是说范宇毅有机会下毒。众人刚刚安下的心又被石俊悬了起来，老王正想说范宇毅还是有嫌疑的，石俊却把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“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啊，先来想想当时的情况。范宇毅在下午7点见到谭岩，他们在2楼书房里发生了争执，谭岩推着他下到了1楼，拿起空气清新剂喷范宇毅。在短短10几秒的争执中，谭岩误喷到自己的眼睛，去卫生间清洗。而这时候范宇毅若要下毒，就必须走过卫生间门口才能进得去厨房，打开冰箱从里面取出鸡蛋羹。谭岩会让他在自己家里自由走动吗？而且魏翔让他找文件是临时发生的事情，如果他是凶手，不可能不提前准备药物。而从他离开 SPA 会所到魏翔家的时间非常紧凑，找不出他折返回家拿毒药的空档，所以范宇毅没有投毒时间。乖乖，这小子到底要说什么？老王晕头晕脑地追问。可以排除范宇毅了？石俊耸耸肩没有正面回答，转而说：“我说的这么复杂是要大家明白下毒时间。事实上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在19点到3:30之间下毒。”
这不可能吗？
老王反问，
但是除了这个时间以外没有机会下毒。
谁说的？石俊不满地白了老王一眼，凶手就做到了，你们啊都别瞪我，容我慢慢说清楚。言罢他又把油画拿了起来问众人，看到了什么？老王恼火，
这都问过几次了。
问过几次你们也没看明白。好吧，最初我也没看明白，直到我在谭岩的画室看到一张他的自画像。说着他把画立起来，指着中间背景的一扇小窗，看到没有，谭岩画出了窗里的灯光，虽然很小但一样能看清楚。
那又怎么样？
这一次魏翔提问。谭岩在死亡之前就画好了这幅画，现在是初春，我查过17日的日出时间是5:46，我倒要问问各位，谭岩如何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画日出？众人中老王和魏翔面面相觑，一旁老神在在的霍刚总结，
这不是日出而是日落。
啪的一声，石俊打了响指，不错，谭岩的这幅画是16日日落时画完的。魏翔，你曾经跟范雨逸说过，谭岩病后有个习惯，先吃东西然后吃安眠药，接着就去池边画画。魏翔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只是看着石俊而已。石俊接着说，所以我可以肯定，范雨逸见到谭岩之前，谭岩已经在画了，也吃过了一次两种胶囊，而范雨逸在晚7点左右调换了安眠药和维生素的胶囊。他离开后，谭岩并没有再吃安眠药和维生素，而是画完了画回到卧室睡觉，不知道睡到几点，大概是半夜时间吧，他醒了无法再次入睡，所以他又吃了安眠药，根本没动过维生素药瓶。吃过安眠药后还想吃点东西，所以他加热了鸡蛋羹拿到游泳池边上，而还没等吃到嘴里，魏翔回来了，他们发生了争吵。魏翔离开之后，谭岩捞了孩子的东西上来，并坐在池边吃下了鸡蛋羹。一连串的分析让霍刚以外的人全都傻了眼，老王急着知道下文，却被霍刚一把抓住，听他说。接着石俊才说到含有毒药的食物，为什么谭岩在第一次吃鸡蛋羹的时候没有中毒，第二次吃的时候却中毒了，下毒时间究竟是19点之后还是之前？说到这里，石俊终于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凶手是吴美华。看了隔壁房间里母亲泪眼婆娑的样子，魏翔大吼着，
不是他。
不要自欺欺人了，石俊说道，吴美华自己告诉我，在17日早上4:50去看谭岩的时候他还在画画，但是这画明明是16日晚上画成的，吴美华看到的是什么？事实上吴美华看到的是谭岩在水中的尸体，他为了不让警方注意到你，随口扯谎说看到谭岩在画画，以证明那时候谭岩还活着，你没有作案时间，而就是这一点恰恰证明了他就是凶手。
证据呢？你不能这样诬陷我吗？
证据有，不过还有些事儿没有说明。石俊拿出青花瓷碗的碗盖，这个碗盖在橱柜最里面放着，明明是一套，为什么单单把盖子收藏起来？是谭岩用微波炉热过鸡蛋羹之后清洗了收好的？不可能吧。吴美华说谭岩已经不做任何家务，所以我非常想知道碗盖被收起来的原因，也许有了可以替代碗盖的东西，所以不用它了。说着说着，石俊忽然又变了话题，他问老王，你用过微波炉吗？老王心说，
这不是废话吗，谁没用过。
好吧，你用过，石俊笑道，没有盖子的情况下食物会怎样？
有的食物表面会发硬，微波炉里也都是菜味，
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？
保鲜膜呗，
老王说，
蒙上一层就行，这谁不知道。
非常满意老王的回答，石俊转回身看着魏翔，法医说断肠草毒量不多，即使抢救的话没有危险，为什么断肠草的毒量这么少呢？我想到因为下毒的方式有限，刚才你也听到老王的话了，自己想想怎么样， 还是说我帮你想？石俊就不是厚道的人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他没打算真的让魏翔自己想，还是他自己说出了真相。吴美华提早把断肠草熬成汁，浸泡保鲜膜，然后把保鲜膜拿到魏翔家里，做了鸡蛋羹，藏起青花瓷碗盖，并使用无毒的保鲜膜蒙住鸡蛋羹，将浸泡过的毒药的保鲜膜放在微波炉上面。第一次吃鸡蛋羹的时候，痰盐加热了，那一次没有毒药。但是第二次吃的时候，鸡蛋羹上没有保鲜膜，也没有碗盖。痰盐看到距离手边最近的保鲜膜，自然会使用它。这一次，保鲜膜上带有断肠草的毒汁。大家使用微波炉的时候都看过这样的情况，加热后保鲜膜里面会有水珠，这是热量蒸发导致的。也是因为这个，鸡蛋羹在加热的时候，微波炉蒸发了保鲜膜上的毒汁，落进了鸡蛋羹里。但是因为保鲜膜不大，浸泡不了多少毒汁，蒸发后流进鸡蛋羹的毒量也就很少。但是痰盐还是因为吃下少量毒药而跌落水中，不能自救而导致死亡。发了狠似的搓着自己的脸，魏翔始终不能接受现实，他追着问：证据呢？你们的证据呢？霍刚走到跟前，把放入证物袋的保鲜膜桶放下。我们都忽略了他，今天下午才验出结果，上面有你母亲的指纹和毒药，而且我们在你母亲家中找到了煮断肠草的锅。石俊也查明，在前几天你母亲去购买金银花的时候，老板拿错了，给了断肠草，那位老板也愿意出庭作证。魏翔无言以对，眼睁睁地看着隔壁房间里的两个女警接到联络，请范雨逸离开了。另外一名女警走到母亲面前：老王，带魏先生出去。老王推着已经呆傻的魏翔离开。隔壁房间的吴美华疯了一般的抓挠着女警。霍刚打开了扩音器，吴美华尖利的哭喊声传来，她喊叫着：痰盐杀了他的孙子，还要杀他儿子，为什么他不能杀了痰盐？老天爷瞎了眼，让警察来抓他，他没罪，他是为孙子报仇，是保护儿子。一次意外流产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毁灭，其中的缘由无法说尽。石俊不愿再看疯癫的吴美华，打开门走出去，追上了魏翔。石俊把从冰箱里找到的那个便条给了魏翔：你应该知道他的动机，虽然痰盐得了病，但他心里还有你的存在。他写下这些食材，就是想等你回来之后做点你喜欢的东西。我想你的母亲是怕了，害怕他再像上一次那样给你做的是最后的晚餐，所以……魏翔紧紧握着手中的纸条，低着头泣不成声。此案终于在48小时内结案，霍刚一扫之前的疲惫，告诉熬夜奋战的下属们：结了案我请客。言罢悄悄告诉石俊：谭秋掏钱。石俊笑得狡诈，且赞同了阴险眼镜男的建议。复古之居，他是研究室的负责人，这次开发新产品香水就是他提出来的，所以他最为看重这项工作。那天或者说那段时间他很疲劳，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他的身体不好，再加上过度劳累，他出错了，不知道把什么古怪的东西混入试剂里，造成了一种有毒气体，他昏倒了，心脏病突发，还没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我不相信他会在研究室里出错，他做这一行已经快50年了，从来没出过错，所以我怀疑他的死并不像其他人告诉我的那样。委托人忽然登门拜访，语无伦次地说了快2个小时，石俊才确定这人想要说什么。但是距离那次事故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，并不好查。不过这家伙看上去糟糕透了，这小子几天没睡觉了，眼圈都是黑的。石俊仔细打量眼前的人，30多岁的年纪，得体的衣着，举手投足之间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位来自海外回来的孝子是个能给你带来好感的人。 谭先生，你最近才回来吗？石俊问他。
叫我叶枫吧。
他勉强地笑笑。
我一直在国外工作，得到父亲的死讯才回来。我的假期快到了，我必须在回去之前得到真相。
石俊帮谭叶枫换了一杯加过冰块的纯净水，希望这个看上去很悲伤的男人能够精神一些。石俊笑着说，
你还知道什么线索？
既然答应谭叶枫，又拿了人家预付了一半的委托金，石俊干劲十足。首先他准备找到知情者，也就是谭叶枫的父亲谭健的那两个同事江敏和赵慧阳，询问当时的情况。
今天的天气很热，姑娘们穿着凉爽的衣裙，打着遮阳伞，带着一股一股的香气走过他们身边。
石俊讨厌香水，捂着鼻子嘀咕，夏天一到鼻子就遭殃啊，女孩们就不能少喷点那玩意儿。余光看到石俊不耐的神色，谭叶枫还以为他后悔了，急忙说，
抱歉，这么热的天还拖累你到处跑。
石俊打开车门请谭叶枫上车。
放心，我对工作一向认真。
说着他搔了搔头，
那什么，你再跟我说说你父亲那两个助手的事。
谭叶枫说，
他们不是助手，是同事，同为研究人员，只不过我父亲去的最早，他们都叫他老师。
这话倒是不假，谭健在公司刚刚落成的时候就被聘用了，可谓是公司元老。江敏和赵辉阳则是晚了两年才去的。说到业务水平，两个后辈只有望其项背的份儿。根据公司的董事长反馈给谭叶枫的信息，开发新产品香水的提案是谭健交上去的，江敏和赵辉阳只是被编入了新产品开发小组而已，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还是谭健。距离最后几个步骤的研发工作还剩下十来天的时间，偏偏出了事故，这对公司来说是巨大的打击。没有了谭健，这次的新产品只能搁浅，仅凭江敏和赵慧阳是无法完成这次开发工作的。
我不大了解你父亲那一行，
石俊问道，
既然他们俩也是研究人员，为什么没有你父亲的支持就歇菜了呢？
谭叶枫说，
我父亲一直在研究古老的香料配方，这次的新产品也是根据这个延伸出来的。他太重视那些古老的配方了，平时是不给别人看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？
听到这里石俊明白了，想要进一步研究那个新产品必须要有谭健手里那个古老的配方。很显然谭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，他忽然过世，没人知道那个配方在哪里，所以这项工作只有被搁浅的份儿。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，谭老过世后，相对江敏那个早就放弃的女人来说，赵辉阳却是心急如焚，眼看着就要完成的研究工作卡在了最后一关上，他不信缺了谭健的那个配方就进行不下去，所以一个月前他搬到了公司的单身公寓，没日没夜地琢磨这事。根据谭叶枫对赵辉阳的了解，这人还算是老实人，平日里也跟其他研究人员一样，整日泡在研究室里，谭健可说是他的老师，彼此之间虽说不上默契十足，也有着一定的信任。相比江敏来说，赵辉阳跟谭健的关系更好些，所以石俊才决定从他下手。
只是在性格方面，赵辉阳有些古怪，
谭叶枫说。
古怪？
坐在副驾驶上的谭叶枫淡淡地笑着，
可能所有搞研究的人都有些奇怪的习惯吧，我父亲就是这样。小时候我还在国内跟他一起生活，他经常为了某件事在半夜兴奋地把我叫醒，用几块饼干和一瓶啤酒庆祝他的新发现，第二天再因为拖累我无法早起上学而困扰一整天。
他的目光深邃起来，喃喃自语地说，
他是最好的父亲。
你一定很爱他。
是的，谭叶枫说，他不像其他父亲那样对孩子很严厉，高一那时候我还在国内，学习成绩不大好， 他被老师找到学校去，他一个博士居然告诉老师考试都是屁。
一声浅笑后，谭叶峰的眼神暗淡了下来。石俊看得出他很悲伤，他能理解他的感受。子欲养而亲不待。